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盼望在每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在空中发声的时候，就能够带着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如同片头所说的，愿每一个生命的云彩能够牵引你的生命，能够祝福你的生命，能够使你能够展翅上腾，能够在高处看见自己的生命，不论走过什么样的痕迹，回过头来都能够数算恩典。我们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这就是长辈们常常提醒我们说，这个做事要小心哦，千万不要犯错。一旦犯错，要付上的代价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人怎么可能都不犯错呢？孔夫子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管是大错小错，都是错。那么既然人不能够犯错，该怎么办呢？人有没有回头的机会呢？如果照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的确好像让我们看见犯一个错要付上的代价很大。但是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以赛亚书42章3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告诉我们说，生命其实不管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都是有盼望的。更美的一段圣经经文是鼓励着所有的朋友，那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似乎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就算犯错之后还是有回头的机会，就算犯错之后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还是有真正更深而且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为您分享一个更生的故事啊。这是目前在基督教更生团契担任辅导工作的陈龙泉弟兄，他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我们来分享他怎么样在他的人生路程当中犯错，而上帝又怎么样把他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使他经历到什么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至于今日他能够回过头来每个礼拜定期的到监狱，到一些关护所去关心、扶持、安慰，甚至兼顾许多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陈龙泉的生命故事。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一个更生的故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这段经文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着这句话在基督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而这句话也因着基督徒的分享能够鼓励许多正在软弱当中，或者是正在被罪恶捆绑控告当中的人，可以因着这句话看见盼望。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邀请你来分享的，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不只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能够如今用他所走过的生命历程 即使是那错误的生命的经历，也能够回过头来祝福着许多许多与他有相同经历的这些在寓所里面或者是在关护所里面的朋友。是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来宾是目前在基督教更生团契担任辅导工作的陈龙泉弟兄。陈哥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您曾经在监狱当中待了一段时间，之所以进到监狱是因为之前犯了罪。那为什么会走上犯罪这条路，又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系？真想谈谈一下你的成长背景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是因为的确我因为在眷村长大，那其实我的家庭还算完整。那主持人刚讲的没错哈，许多犯罪的哈，在监狱中或者在犯罪边缘的人哈，大部分家庭都是有问题的。那我的家庭也有问题，因为我父母亲没有很大问题。那我的问题是我兄弟姐妹之间，因为我可能我是家中最小的哈，所以妈妈特别疼我。那加上父亲因为常年在外哈，他在外地工作，所以很少回家。那家中就变成我大哥，就变成土霸王，所以他就常常欺负我们，那就很暴力。所以我大概13岁国一的时候就受不了，然后就开始翘家，然后书也开始中断，就这样开始在外面就混小太保。
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所以你刚才是说大哥因为父亲不在，所以长兄如父啊，他在家中常常扮演着父亲的角色，管教你们或者是说欺负你们。那在当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说父亲这位大哥他大概是怎么样来对待你？
哦，他就反正动辄就是拳脚相向，不管对或者错，有理也好无理也好，只要他心情不好，那他就会找个理由揍你。那最可恶的就是常常叫我出去跟隔壁邻居叔叔伯伯阿姨去借钱。那借到回来还好，他就很高兴。那借不到回来那就惨了，又是一顿拳脚。所以就这样子，那被打得很莫名其妙，那也很就是心中就很火大。
你跟大哥相差多少岁？
5岁。
哦，5岁而已嘛。
5岁。
可是大哥在管教你过程当中，你刚才说母亲最疼你，可是母亲都没有办法保护你吗？
实在是很难，因为母亲那时候也要出去工作，赚钱养家，因为那时候经济很困难。
13岁的时候你就辍学离开家，在外面开始自己生活了。
对。
那在那个时候也让你开始就是成长的这段过程带给你极大的影响，就是在因为一个人在外面又没有读书，当时在外面你是怎么生活的？生活多少年？
在外面其实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那出去到处打打零工，或者是就寄宿在别人家里，或者反正年轻人就比较不怕死，能够想办法去偷啊，然后去抢啊，反正总是有办法生存，虽然日子很苦。那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回到家里来，因为哥哥那时候当兵去了，所以我又回到村子。回到村子也没有变好，反而更糟糕。因为跟眷村那些人在一起，就成群结党。
真正让你开始进到一个所谓不良的环境的影响最大的是在什么阶段？
应该是说养成这样子一个不良的习性齁，应该大概就是在那个阶段，大概15、16岁，是在15到17岁之间。因为13、14岁虽然跑出去齁，但是只敢偷偷东西齁，动刀动枪还嫌太小。大概15、16岁稍微个子大一点齁，因为我以前也是小时候喜欢打球，所以大概发育的也比较快，所以15、16岁的时候看起来就好像个大人一样，所以也常常就跟着村子的人就到外面就到处打打杀杀。那时候养成那些不良的习性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偷啦抢啦齁，然后就是跟附近的那些我们讲的本省挂的齁，就常常打打杀杀。
因为你们是外省的。
对，大家要争地盘啊。
谈一谈你的个性。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因此在那个环境当中又延伸出什么样的发展？
嗯，我的个性哦，我觉得因为信主前跟信主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个性。那就以前的个性来讲的话，因为以前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成长的过程带给我很大的伤害，所以带给我很大的伤害的时候，我自卑感就特别重。那一方面失学啊，一方面这个又没有好的家庭背景啊，所以在外面就喜欢伪装自己，那内心很自卑。但是另一方面哈，因为我平常时候我虽然失学，但是我又很喜欢读书，那我也很会懂得充实自己，所以也常常吸收各方面的知识。所以一方面别人看我又觉得不像是一个那种好像中辍生哈，看起来又不像是那种没学问的人。那有时候自己又喜欢，又因为这样子就喜欢装的好像很有学问，好，那喜欢到处骗人。我大学毕业，我是专科毕业，是高中毕业等等，所以就变成自己很伪装自己。那其实很痛苦，因为每次一想到自己失去那么多，那一方面又自卑，那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看别人也不怎么样，那又有点骄傲。说骄傲嘛，好像还真有点骄傲自大。所以大概我的个性，因为以前又是暴力嘛，在暴力环境长大，所以也很暴力，脾气也很坏，那很会伤害人。因为大概跟我接触，尤其以前跟我交往女朋友都最倒霉，我发现他们都受伤都很深。
当你在就是13岁就辍学，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读书了吗？
没有。
那爸爸什么时候是回到家中给你们跟你们在一起住呢？
他回到家中已经是退休以后的事了。对，那他平常是大概每个礼拜回来个一天半天这样子。因为他在淡水嘛，其实也不会很远，可是他不太爱回来。他喜欢赌博，喜欢打麻将。
所以父亲也并不了解你他这个儿子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他
完全都是妈妈一个人很辛苦的在带着。
对，
那妈妈当时看到你这样一个孩子又是最疼爱的儿子，他没有读书了，然后成天在外面，妈妈当时的想法你当时能够体会吗？
我非常体会，非常深刻。我很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去办休学的时候，那我拉着妈妈去，因为休学一定要家长才能够办，那我就拖着妈妈去，一身脏兮兮，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翘家好几天了，因为不敢回家给我哥看到，所以趁哥哥不在的时候，他上课我就偷偷回家，那拖着妈妈去学校办，那办完以后出来，妈妈要拉我回家，因为我已经翘家一阵子了。那我就不回去，睁开我妈妈我就跑，妈妈一直在后面追，因为我妈妈年纪有点大，她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几岁了，所以年纪我十几岁，她已经五十几岁了，所以年纪算蛮大，那身体也有点胖，所以我就看到，我一回想那个画面，我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叫我回家，那我心就很痛，可是又回不去，真的不想回去，因为回去知道那个没什么好日子过。
后来我们知道说在1995年的时候你是因为贩卖毒品海洛因被捕。从贩卖毒品这件事情，我们来请你谈一谈为什么你会这么大胆的去做贩卖毒品这件事情。这之前你有没有是不是已经开始接触毒品了？
是毒品大概从小就接触过了，那只是以前都不严重，现在小时候是吸吸强力胶或者是嗑点迷幻药，那种东西对我来讲都成不了什么瘾，那很快都过去了。那比较严重是当兵退伍回来以后，大概二十几岁有一次，因为我毒品陆陆续续都没有断过，那只是层级不一样了。像以前觉得小时候用强力胶用那些克迷幻药很逊，所以长大一点就开始吸大麻。二十几岁我那时候在酒店当少爷， 所以那时候环境就稍微好一点，那接触面也比较广，所以就常常可以弄到大麻烟抽，那几个朋友也常抽大麻。那大麻也对我来讲也还好，有就抽，没有也无所谓，这纯娱乐。那是在第一次哈，这个就是跟朋友一起哈，做这个啤酒屋生意哈，垮台以后，那就去沾到苏斯康。哦，苏斯康是我比较等于第一次比较正式在贩卖啊。哦，正式在贩毒就是苏斯康。那一方面当然自己也会也在用。哦，那苏斯康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种东西我一弄了以后，那身体马上起了很大变化。第一个，我本来以前眼睛是黑白分明的。我不知道现在看，现在也许还好一点了。但是打了苏斯康以后，哦，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变得那个就是那种黄黄红红，好像人家讲的是肝病那个样子。那我就知道大概已经伤到肝了，因为他那个化学药品很厉害。所以弄苏斯康一阵子还好没死，因为真的很大胆。我发现你去用苏斯康，因为他要注射，那时候买针头是去买针筒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因为警察随时会去药房门口抓。因为那时候民国七十几年，这种东西警察有时候他不会去哪里等你，他有时候会在药房等，所以只要抓到你有针头，他就可以用针头就可以起诉你，那带你抓你再去验尿，那你更跑不掉，所以针头就会重复使用。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得艾滋病针头为什么要重复使用啊？那一方面以前也是他们就是一方面是毒瘾来了，他懒得再出去买了。那我那时候也是一样，所以那个针头放到生锈了，还敢竟然还敢去打那个针，所以没有死其实也是那是我这个用毒比较严重的时候，是那段时间。那后来也还好一段时间，因为刚好又被抓进去了，只是那时候他只被判吸食，没有判贩卖，所以关的时间比较短。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乐戒，民国七十，我大概记得76年，大概75、76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乐戒，所以那时候只要是不管是这个化学药品然后或者烟毒贩，就是抓进去就是判刑就让你进去关，其实关就是一种乐戒，你跟毒品隔绝的话就是一种戒制。苏斯康毒瘾还比较戒制，这那个戒断的症状不会很严重，大概顶多流流鼻水一两天就过去了，那没什么特别的。那海洛因的话也是一样，海洛因稍微严重一点，那也顶多一个礼拜10天就过去了。
所以你出来之后就继续去贩卖毒品吗？
没有，因为也是妈妈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妈妈在来监狱会客，那看到妈妈年纪这么大还在为我的事操心，所以那时候出来就下定决心要改变。可是像圣经上讲，真的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几年过后，我那段时间确实很努力，我努力了 好长一段时间。你想想看，我没什么学历，没有什么背景，那我在民国78年开始学习做电脑，那短短大概2年时间，我已经做到电脑公司的业务经理的职位了。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是真的很努力那时候，所以但是就更是因为这样子齁，所以我就越骄傲又越自卑，你可以了解我的心理吗？齁，因为在资讯界齁，你知道都是那些齁，都是很优秀的齁，大学毕业生齁，不是台大清大齁，就是齁甚至研究所的齁，那常常跟他们接触，那他们常常就会哇，这个有学长啊齁，可以照他们啊齁，那你到不管到各个资讯中心去，你要做生意，你是台大的学这个校友，你是交大的校友，你是清大的学长， 哦，那人家做生意就很顺利哈、哦。那到公家机关标案，人家也是有学长在里面接应、哦、那我看看自己，我就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又是一个伪造学历去骗来的工作。哦，当然那个学历是伪造，但是本事其实还是有了。哦，那所以常常就是这样子，那心理上就常常就会有种阴影在。嗯，那人家一常常讲到哦，要去开同学会了，那我就不知道我的同学会在哪里。那很怕人家问到，最怕就是人家问你是读哪个学校的，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因为人家看你做的好像不错啊，哇，你这么优秀，那你是哪个科系的？你是哪个学校的？哈，搞不好他想跟你拉拉关系，也许你是他的学长还是什么的，嘿，那人家我最怕一问到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这样子的工作你很努力了，你很希望往善的方面发展、嗯、
对，
也很努力也做出成绩了，
是
为什么后来又去卖海洛因？
对啊，这个是我到现在还想不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好像，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就是到庙里面去拜拜，也是拜得很虔诚，所以我不管做什么事那都会到庙里去求问，求神问卜。啊，那时候我也在庙里，就是那种民间那种庙坛啊，当委员。那大小事我都会去求问神。那有一次哦，就是我的一个客户，我的客户他是因为我后来又转到电脑排版去啊，就是做比较小型的，那就是专门在印刷业哈，在推广我的那套系统。那就我一个客户哈。那他也是个基督徒、哦，哎，那他就看我，就突然有一天在找我，他说你想不想哈、啊？这个他说他是说不是我想不想，他说他想就是自己创立一个事业哈、啊，自己做印刷事业，哦，那跟我讲这个行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当时对印刷根本一窍也不通，哦，那因为他是残障人士，那我看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哎，好像。很上进哈，那听他讲的也头头是道，那我觉得好像也不错，那不错，但是也没有敢马上答应他，然后又到庙里面去问神，我说我去做这个好不好？那庙里的回答居然是好，而且要速速去做，哎呀，我就说哦，速速去做那就好，那就很积极去开始跟他配合做印刷事业。然后开始就想办法找资金啊，筹措资金啊，哈，去标会啊，哈，去贷款啊，哦，然后该准备哦，哎，好，我准备好了，那要开始动了，那结果这位仁兄他居然说家里人不答应他，哎，做这个事情，那不愿意支援他，那我就想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哦。那要退吗？好像也不太容易，而且我的神，我所拜的当时庙里面拜的那个神也告诉我说你要赶快去做，而且速速去做、哦、那我相信有神在支持我，当然要赶快做啊、哦、那他既然不做，那我说好吧，那这样子，那钱我来出，资金我来出、哦、那你人来帮助我，因为我不懂嘛，那你是专业、哦、那我们一起配合来做。好，他说他就说好啊，那他当然好啊，嗯，那好，就一起做，结果没想到做这个事业以后，哇，垮了一塌糊涂，大概才短短一年多，不到两年，那赔了大概200万，很可怕、啊，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赔的，都不知道，那就这样子搞到我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就把公司 close 掉了，哎，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生意的失败，让你钱财都花完了，
对，
是因为这个因素，你才转过头去。贩卖海洛因吗？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因为那时候一垮下来哈，因为在那个在经营的那段过程当中哈，那就会陆陆续续跟人家借很多钱哦，跟自己的亲人啊，跟朋友啊哈，还有我的女朋友哈。那另外就是倒的时候哈，因为跳票跳了很多，所以也欠了很多。很多很多那些业者的债，那其实金额不大，坦白讲大概加一加也不过100多万而已，可是对我来讲伤害很大， 对我来讲伤害，为什么伤害很大？因为我一直想不通，我为什么当时电脑做得好好的，我有很好的收入哈，又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哈，我怎么会去弄到今天这种地步？哈，我很难接受那个事实，哦，所以我就很沮丧，然后我一方面也没有回家，因为其实家里也没什么给我支援。那我长期那时候也是住在外面，那后来就因为倒了以后啊，在躲债嘛，因为虽然钱不大，但是人家对某些人来讲，那些钱对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躲起来啊，就躲到以前那些混混的朋友家里面去。那他们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做赌场嘛，所以那边至少可以给我一点生活费，没有问题。那因为在那个场合里面，所以又接触到过去以前一些哈，这个贩毒的朋友。那他看我这个样子，每天垂头丧气哈，然后他自己也是刚关出来没多久，那钱也是这个刚关出来没多久，然后也是拿家人的房子去贷款啊，又是搞这个搞那个也搞不好，他自己也是一身的债。那就问我，看看要不要一起来弄。我说好啊，那已经走到今天到那种地步了，那就试试看嘛。
开始卖海洛因了，
对。
那在1995年那一次是你第一次重操旧业就被逮捕，还是说是在一次就是在 一次偶然的那个状况之下被逮捕的呢？
对，因为我们做海洛因大盘哈，所以必须要很长时间筹划，然后进口，然后开始分装东西进来，还要去拆开，然后要去分装，然后因为要去那个怎么讲，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存的东西卖给人家，那个太浪费了，所以一定会加其他东西进去，所以你要去加工，所以我想在这边也顺便让这个收音机前面朋友如果有在吸毒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通常我们大盘大概是四六配，就是在我们手上出去的哈，就是已经六分是存货，四分是假货，那到了大盘的手上哈，他们又再去这个混，那他们混的就更离谱了，大概是三七去混，那三七是真的三，也就是说已经是四六分的哈，他在三七再分，那。到了小盘的手上的时候啊，那他们再去分， 所以真的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哈，那个纯度已经是非常小了，哦，纯度已经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你会发现他们要用的量就很大，哦，所以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要花那么多的钱，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实在是你花那么多的钱买到东西哈，实在不能止你的瘾，哎，所以几乎都层层剥削哈，就是这样子。
谈到这里想问陈哥，就是在你重新回到贩卖毒品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货进来了分装的过程当中，甚至去贩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被逮捕？
那时候有想但是不敢想，有想不敢想，因为只想赶快把钱赚到，那就赶快撤手。
那是不是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真的很快的就因为这样贩卖出去以后你的债务就还清了，还是债还没还清就被逮捕了？
债还没还清就被逮捕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被警察所逮捕呢？
其实这个也是要奉劝那些现在或者是将来还想贩毒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毒品大概我在想在从国外进来的时候从国外开始就已经被调查局给跟监了。因为我们东西进来进每一个环节调查局都掌握得很清楚。所以在关键时刻正就是当我们要货要卖出去的时候他就把你抓出来。所以
那一次是算不算是一个大规模的扫毒行动，就是把你们逮捕的那一次？
那个也不算大规模，因为他其实上因为他早就有情资了嘛，调查局一直在跟监呢，跟监很久了。
嗯，叙述一下当时被逮捕的情况，你当时心里面的那种震撼是什么样的想法？
当时我在我租的那个住处那早上我刚起来大概十点多吧，正在洗脸刷牙，那就有人来按铃。那我一听到按铃声我就知道不对劲，因为我那时候在高雄除了我这个贩毒的朋友之外没有人会来找我，也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那因为我朋友刚走出去而已，所以他回来按铃，有人来按铃我就知道。那我再从那个窥视孔看就看到一大堆人，那怎么办不开吗也不行枪已经这个扣在门口上了不开又要开枪，然后就把门打开冲进十几个调查局人。
当时只有你一个人？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个摄影机就在拿着就在那边拍，当时真的是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就这样被逮捕了？
就这样被逮捕了。
当然就在这样一个逮捕行动可能就造成你必须要去接受刑罚的这个刑责。
对。
那我想问一下陈哥，是为什么后来你会认识耶稣，走到今天又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生命的改变？
对呀。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好像不是偶然。那因为我在被捕入狱的时候就是84年6月嘛，6月底那时候那被抓进去的时候我大概那时候大概对人生觉得好像没什么指望。那一方面是身心俱疲一方面自己身体也很糟糕，因为几十年下来身体没有好好保养照顾。那其实在被关进去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我跟你讲过我以前打舒适康的时候其实肝就已经不好了。那以前又在酒店工作生活很放荡所以我的腰一直都是弯腰驼背的。那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一段时间是腰椎侧弯压迫到神经，左脚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那去医生诊断那个脚左脚已经短了大概一公分还两公分了。那就是因为腰椎受损，所以身体也很痛苦，那心里也很痛苦。那再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又被禁见那更痛苦，因为禁见你也不能会客跟外界完全隔绝，那每天 这个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也没书看，什么都没有。那我觉得真的要把一个人逼疯哦，你真的把他关在一个空屋子里哈，你什么都不给他哈，哎，那也没有人陪你哈，那很快真的会很快就会疯掉。虽然我们那房间还有两个人了，他不会让你一个人住，但是两个人哦，你会发现两个人每天聊聊聊聊聊，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后没什么话讲，哦，没有话讲，那每天大家就在房间里面踱方步，跟那个神经病院我觉得没什么两样。那我有天就想说，日子生命啊过了这个地步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干脆是不是死了哈，就解脱了哈。因为以前活着真的不止辛苦哈，简直是痛苦。以前不管你外面多风光哈，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快乐。其实快乐都是很短暂的，所以那时候就很想死。那也想要怎么去自杀，怎么样结束自己生命。一方面很羞愧，一方面我知道那个时候一定这报纸登了一大篇，那亲戚朋友一定都看见了，所以很想了结自己。那真的是就是在想死的时候，就突然很就有一句话就进来了，那是以前在电线杆上常常看到的，电线杆上有写的，这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我一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想了，真的吗？会吗？死后真的要审判吗？那就开始在想生命的问题。那时候开始会认真在想，到底人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去，那我为什么要生在这世上，如果真有上帝，为什么让我活得这么痛苦，那就这样子想，那又想死，但是一想到那句话又不敢死，所以就想说好吧，那就活看看吧，既然已经活到这种地步了哈，其实我想再难看哦，再痛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我就不相信还有更痛苦更难过的人生，所以就没死，那就继续苟活。那时候我在高雄，因为我在高雄贩毒，所以在高雄监狱，那就发监到高雄监狱去执行。在高雄监狱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八十几岁了，那时候我就提一个申请，想要这个看能不能移回台北或者北部监狱，那让我父亲来看我会比较容易一点。可是报告打上去，那这个也准了，可是台北监狱回函，他说台北监狱人满为患，没办法收容，没办法收容我。这个回不了台北去，那我就想说那再申请，也许看到台中或者是桃园都好。那结果申请不但没准，那反而帮我移到屏东去更远。可是奇妙就妙在这里，因为在高雄的时候我没有遇到驻监牧师，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后来回来问他们，好像讲那时候刚好牧师大概正在交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在监狱服侍高雄的地区。那就移到屏东去。那移到屏东去没多久，然后又看到我们驻监牧师，那看到这个人我就很稀奇，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帅，人品又好，学问又好，他就是演员金世杰的哥哥，金牧师。那我想说奇怪了，民国84年，那时候我到屏东监狱已经是85年底了。那我就想奇怪了，这个社会大家都在追名逐利，这个台湾那时候经济正在起飞嘛，大家那个产销啊什么都很多啊，暴发户一大堆啊，奇怪了，怎么不去外面好好赚钱，这个享受这个人生，那干嘛到监狱里面来，这个在监狱里面在辅导受刑人，而且在我们那个环境，监狱那个环境是很糟糕的，你要知道我们像有些人，他们有些监狱干部了，他们是随时可以抽烟的。那一般受刑人的话，一个工厂大概100多个人，那就固定时间要抽烟，所以大概10点钟的时候，上面就会好来抽烟时间到，大家就抽烟。那个100多个人香烟点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很脏很臭啊！我以前抽烟的时候不会觉得那很脏很臭。可是牧师他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在那边这个辅导受刑人， 那所以我就很感动，然后觉得这个人真的不一样，那就开始去找他。哦，那一方面也是想要找他聊聊天啊，因为在屏东那个地方哦，讲国语的人实在不多，哦，所以每天在讲台语也很烦，哦，那就想跟牧师哈，哦，讲讲话，就这样子开始接触福音，然后开始读圣经。那他就叫我读圣经，哎，怎么样去读圣经？然后每个礼拜，因为他每个礼拜来一次嘛，来一次见个面，十分钟哈，二十分钟，然后聊一下，然后就会画一节经文下来，然后要我回去背。然后我说好吧，反正闲闲没事干，就背啊，每天背，每天背，就这样开始接触福音。因为我以前哈，在这个社会上哈，不断追求哈，不管是金钱啊、名利啦、啊、甚至女人哈，我从来没有满足过哈，那常常心里都有很大的空虚感，哦，即使我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哈，那都一样，哦，即使工作做得再好哈，同样。我一直心里一直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可是在我这个接触福音哈，认识上帝哈，认识耶稣以后哈，我就跟主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进来我心中哈，让我感受到你真的存在。那就很奇怪，从那时候开始哈，我心里就有一种满足的感觉。那我那种空虚感觉就不再有，因为我以前很实际哈，我知道那种感觉，不管每一次做完什么事情哈，我就有很深的空虚感。那次祷告过后，我心里就有一种满足。那我就知道真的有上帝，而且他是可以满足我的上帝。而且我开始慢慢去思想，以前这些社会的东西，物质的世界，大概不能满足人，真的不能满足人。所以当我有这样的感觉之后，我就开始比较认真去追求了。那讲认真其实也还是糊里糊涂了，因为毕竟在监狱那个环境，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小组栽培造就，那牧师一个礼拜来一次，那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讲解很多圣经的这些内容，那通常就是一般性的聊天，那看看我的状况怎么样，对于圣经的教导其实很少，那都是我自己看，这自己看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在监狱那段期间，其实自己知道有改变，至少香烟没有抽了，香烟戒掉了，那色情杂志没有在看了，但是还是有些坏习惯了，因为毕竟对真理认识不是很清楚。那我在监狱快出狱之前，我还记得我写过一封信给我们团契总干事黄牧师，那黄牧师就写一封信给我，讲，那其中里面有讲了一句要分别为圣，那其实我对那句话根本一点都不懂，所以没当一回事，什么叫分别为圣。那好，在监狱就这样子过去了，那回到出狱之后，那就开始到团契参加成根，然后又住到中途之家去。那因为有成根哈，每天我们总干事黄牧师哈就为我们会讲解圣经的内容。那我第一次参加成根的时候哈，就很奇怪，那时候我们在查列王记，那查哪一章我是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黄牧师分享出来的话哈，就很吸引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好像就是那种很干渴的人哈，然后突然就得到滋润这样子。那时候我刚回来，还住在我哥哥家，我哥哥住树林，那我每天早上就换三班车哈，要到台北根生团契啊成根，所以我很早就起床，然后赶三班车啊，又到团契啊成根，然后每天就很认真读圣经，那我就发现哇，圣经其实。有这么多的真理在里面，然后有这么多的智慧哈，啊，有这么多哈可以让我学习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渴慕，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渴慕，哦，然后又跑去买一本圣经，1000多块，哇，刚出狱，而且是中英对照的，我到现在还是用那一本， 那每天早上就参加晨更，然后不久然后就住到中途之家来。那住到中途之家来之后就有很多的经历，那这个可能讲起来要讲很久。基本上哈，这段时间哈，就是在我在更生传奇这段时间哈，有很大的改变。哦，那我想至少第一个学习的哈，就是分别为圣。我刚刚讲的哈，总干事给我的那句话。哦，那我就开始哈，就跟以前的环境就完全没有再联系。哦，以前的朋友就没有再联络，然后每天就过很简单的生活。那我到团契组给我的第一个经历哈，我印象最深的哈，到今天为止都还是主还是一样哈，在这件事上一直帮助我。我刚到团契的时候哈，本来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想说早点起来的哈，可以灵修一下嘛哈，好像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子哈，早上起来灵修，那我就闹钟就调到五点半，我想五点半应该蛮早的哈，那起来读点圣经刚刚好。可是我每天大概四点半就醒了，然后甚至有时候四点多一点，甚至四点不到就醒了。然后第一天如此，第二天如此，第三天我闹钟还是在按，可是时间都还没到就醒了。然后第四天以后我就没有再按闹钟，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早上起床从来不需要人家叫我，不管我前一天晚上再睡得再晚再累，我只要早上要几点起来，圣灵就会叫醒我。所以我每天早上很早就会起床读经祷告，那每一天其实每天早上起床就很快乐，因为知道主跟我同在，主在叫醒我了，那所以起来就会很高兴起来，也不会再赖床。
我想请陈哥谈一谈，就是如今你回过头来有机会透过在更生团契的侍奉担任辅导的工作，每个礼拜定期到寓所或者是到监护所去看顾或者是帮助这些人的时候，您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智？
我进监狱去就一个目的，就是传福音，那期望他们因为福音可以跟我一样得到改变。那所以我到监狱里面去，我都不会去跟他们谈其他的问题，不管任何问题，其实任何问题还是要回到圣经才有解决之道。所以因为你知道受刑人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有家庭的，有婚姻的，有子女的，有这个男女之间的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所以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进到福音的核心来的话，问题永远存在。所以我进监狱去，我都不谈别的，我就是跟他们讲福音，讲人的罪，讲神的救恩，那讲自己的经历，那就是这样子。所以也看到有一些人啊齁，是真的有在用心追求在改变，但也看到有一些人齁，他们也是因为讲到要对付老我啦，要叫他们戒烟啦齁，要叫他们这个齁，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齁，那有些人又退缩了齁，那也觉得很可惜。但是不论怎么样齁，就是抱持了一颗齁，就是要为主做工齁，为主得人的那个心。
我想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也希望能够透过陈哥的口，能够给收音机旁听众有一些勉励。
生命改变齁，确实带给人很大的喜悦齁，那尤其心中的满足齁，更是让你可以生活过得很轻松齁，不用那么辛苦。那我刚讲到我过去不管这个日子好坏齁，这个都过得辛苦，不止辛苦，简直就是痛苦。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这个我们的心大概很难被满足。那这个如果说没有去真正知道说我们生命的出处，不晓得我们生命来自上帝，那有一天我们也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的话，我们不会懂得去珍惜生命，那也不会懂得去珍惜自己的时间，好好爱惜自己。那认识上帝哈，不但心中可以得满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更懂得怎么样过在世上的生活，那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活得好像这个忙忙碌碌的哈，都在为钱活，那结果发现到头来还是一场空，那都很可惜。那我知道很多人哈，都因为没有钱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没有钱他觉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其实没有上帝才是真正什么都不行。 有了上帝什么问题都解决。所以期望如果说有在狱中的朋友的话，都可以打开圣经读一读看一看，那可以找助监牧师聊一聊。那如果说这个能够在监狱的时间好好用来认识上帝，你会发现你做这样投资绝对胜过你做任何的投资，这是最大的投资报酬率。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把时间花在读圣经，花在认识上帝上面。我想最后能够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低头闭眼。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大能的救主，你是把我们从粪坑中提拔上来的。主，你要救我们，救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你上了十字架，主啊，你已经把我们的罪给代赎，你为了我们的罪，你已经上了十字架，我们不再自己控告自己，让我们能够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靠着你，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靠着你欢呼喜乐，行在你的真道上，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敬虔的人，让我们懂得认识上帝，好让我们可以度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每一时每一刻都能够做荣耀神的事，做有益人的事，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蒙主的欢心。谢谢主，愿主祝福每一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都有一个健康圆满的人生，因着主耶稣的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有色彩有光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和你分享宝贵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目前在更生团契担任辅导工作的陈龙泉弟兄。其实上帝的作为真的更新了他的生命，不只更新他的生命，也把他的生命带到他想象不到的境界。以前在台湾常常做着跑路的工作，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做着暧昧不明的事情，但是如今的他却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位光明的使者，能够到狱所到关护所去祝福许多许多与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不只是在台湾，上帝还把他带到美国去像在那里的这些受刑人做见证。上帝的作为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确如圣经上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的期盼透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光，我们聆听来宾的生命故事，也借此让我们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期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借着收听这个节目体会一个很美的真理，那就是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论我们现在是不是感受得到自己还有路可以走，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回转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向他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也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相信他能够让我们经历到他的应许，那就是他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能够得着活泼的盼望与信心。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取得来宾陈龙泉弟兄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来索取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许多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听见上帝美好的见证。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 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主动和我们联络，你可以使用电话或者传真，甚至写信给我们都可以。你可以来电话到 2754-1144 2754-1144 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那么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谈心，所以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么如果你听了陈龙泉的弟兄的见证之后，你也想要认识根生团契，很想接触这个团契，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很乐意的把根生团契的资料提供给你，所以你可以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来联络。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可以使用函授的方式来接受圣经课程的培训啊。特别是如果你不方便进教会的话，也非常欢迎你能够来信报名参加。你也是可以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报名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陪伴你一步一步的就真理的基础来认识基督信仰。时间到这里该跟你说声再会了，那么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美珍在这里就跟你说声再会，深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